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国民或企业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业务往来，违反规定者将受到处罚。特朗普总统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家紧急法与301条款，以解决美国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所受到的威胁。命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发拥有的行动应用程序，特别是在美国相当普及的 TikTok， 持续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与经济，因此需要采取必要措施。TikTok 收集到的用户资料，让中国共产党可能取得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并追踪联邦议员及承包商的地址，建立个人档案，进行黑函攻击或企业间谍活动。此外，也对香港及维吾尔议题进行审查或者替中共宣传。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 TikTok 如果不在9月15日之前出售在美国的业务，而且最好是卖给美国企业，那么就会被赶出美国市场。白宫发布这两项行政命令之前，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序。众议院7月就通过了这项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金融市场工作组星期四发表报告，就如何保护美国投资人免受因投资中国公司而面临重大风险提出了5大建议。这份报告是对特朗普今年6月4日就这个问题签署的一个总统备忘录而做出的回应。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建议旨在解决因中国政府未能允许在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注册的审计公司履行美国证券法律及保护设备者的规定而给美国金融市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为了减少市场干扰，新的上市标准可以为当前的上市公司规定一个过渡期，直到2022年1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星期四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进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两国与两军的关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霍夫曼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两人星期三上午的电话交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位发言人说，在他们的讨论中，国防部长呼吁提高在新冠病毒疾病问题上的透明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附近破坏稳定的活动表示关切，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国际义务。他表示，艾斯珀还传达了中国遵守符合国际承诺的国际法、规则和规范的重要性。他在最后还确认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稳定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防务关系的原则和重要性。霍夫曼说，艾斯珀仍然希望今年年底与魏凤和举行会晤，他上个月也表达了在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意愿，如若成行，这将是他第一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到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的决策过程发出何种信号，以及如何回应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此举发出错误信号的问题。蓬佩奥答复说，他不能提任何关于这个事情的决定，但内阁成员过去曾经到台湾访问过，这符合以前的政策。蓬佩奥说，阿扎尔访谈有深刻及重要的目的，我们还在一个全球大流行中，他去那里要讨论台湾已经有的一些关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显著成功之处。我们原来想要他们成为世界卫生大会对话的一部分，但中国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蓬佩奥还说， 阿扎尔到台湾将讨论与美国如何在处理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往前推进有关的公共卫生议题，以及在治疗及疫苗方面的合作机会。中国政府星期四升高对阿扎尔访台仪式的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除了重复前一天反对美台官方来往，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的立场外，更进一步表示，对于美方的错误行径，中国会采取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情报官员曾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美国选举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有没有能力干预美国的选举？有的话会怎样干预？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共在欧洲开辟了一条政治战线，即通过友好协会来推进中共政府的国内优先事项和外交政策目标。中国企业家呼吁开放互联网，认为这是对美国限制中国高科技的最好反击，但是做得到吗？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100天倒计时，新冠疫情的影响让今年的竞选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两党代表大会的规模将极大缩小，特朗普总统还没有最后决定在哪里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民主党的既定候选人拜登则干脆表示不会亲临现场接受提名。
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星期三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恶化，前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决定不亲自前往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市参加定于本月晚些时候在那里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拜登要在大会上接受民主党提名，正式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但他不会亲临现场接受提名。民主党说，将在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人都不会亲自前往密尔瓦基，以防止主办社区、大会制作团队、安全人员、社区合作伙伴和媒体和其他人的健康受到威胁。在正常情况下，会有大约50000名大会代表、工作人员和媒体到场参加8月17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可能在几个城市通过视频举行，因此不再是4年一次、济济一堂的盛事。总统候选提名人在最后一页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时，也不再会看到成千上万的红白蓝色气球在会场上从天而降。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组织者说，拜登计划8月20日在家乡特拉瓦州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民主党主席佩雷兹在谈到为什么要缩小这次代表大会的规模时解释说，新冠疫情的影响让他们不断调整计划。他还说，这是美国理所应有的稳重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而拜登将把这种领导方式带到白宫。在最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增加的情况下，民主共和两党官员都大大收缩了竞选活动的规模。不过，共和党人计划8月24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举行代表大会，提名特朗普总统代表共和党竞选连任。但民主党籍的北卡州长库珀因担心疫情不允许会场坐满人。特朗普总统之前的竞选造势活动通常在大型体育场举办，而且往往人群爆满，还有更多人在场外聆听。白宫一度把接受提名演讲等一些活动移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举行，但是佛州的新冠确诊病例也在增加，特朗普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尚未宣布将在哪个城市发表接受提名演说，不过他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电视采访时表示，我可能会从白宫通过直播发表演说。
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公开造势活动大大受阻，结果涉及广、影响大的社交媒体越发受到倚重， 也给美国政府带来对外国干预美国政治活动的前所未有的担忧。美国情报官员曾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美国选举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中国除了公开手段之外，更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暗中施加影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八月五日表示，美国将悬赏$10,000,000以获取为外国政府干预美国大选的个人的信息。美国情报官员此前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美国选举安全的最大威胁。随着11月3日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各界对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警惕和反击进一步提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八月五日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国务院的正义项目正悬赏$10,000,000，以获取任何在外国政府的指挥或控制下，通过网络犯罪行为干预美国选举的个人的身份或位置信息。此外，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数月来一直在调查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威胁，并在距离大选不到100天的时候加快了调查的步伐。多位情报官员上周在该委员会举行的机密听证会上接受相关问题的质询，并对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能力的提升发出警告。据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7月28日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担心中国正在发展干预美国地方选举体系的能力和影响国会议员的中国政策的能力。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威廉·埃瓦尼纳在7月29日的听证会上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此外，他曾在7月24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声明说，中国正在利用影响行动来塑造美国的政策环境，并且中国方面知道这些努力可能会影响总统竞选。他警告说，我们的对手正试图破坏美国政治竞选、候选人和其他政治人物的私人通信，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主要担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美国调查性媒体 ProPublica 记者、数据研究员杰夫高表示，中国已经展现出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政治宣传网络的技术能力，其中一些政治宣传演变成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而美国情报部门或掌握更多证据。
Yeah, well, I think China has shown evidence of, you know, its technical capabilities. It's got sort of, you know, this ability to create these.
我认为就虚假信息来说，关键的一点是很难判断它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他们情报部门可能知道一些我作为研究员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普遍观察到，在以往的美国选举中，中国更倾向于使用公开的外交手段和利用传统媒体来传达中国政府想要释放的信息。而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中国除了公开手段之外，还更多的利用了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来暗中实施影响行动。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应该警惕中国利用其网络喷子制造厂和僵尸账号更积极地干预这届美国大选。
A number of things. First of all, we know that i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s, China put a big push on public of the ambassador.
我们将会看到台面上和台面下的全方位紧逼。这一次，中国将试图影响选举结果，或者至少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造成许多混乱。所以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行为的规模，而且我认为它会更有恶意。
此前，美国各界对中国影响行动的担忧多集中于脸书、推特和谷歌旗下的应用，而近来由中国公司开发的 TikTok 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7月28日，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卡顿、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警告说 TikTok 可能被中国共产党利用来传播虚假信息，干预美国选举。这些共和党参议员们在信中写道，TikTok 已经成为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对话的一个受欢迎的论坛。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利用它对 TikTok 的控制来歪曲或操纵这些对话，在美国人中间播下不和的种子，从而达到他所希望的政治结果。 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乔拜登的竞选团队从上周开始要求其工作人员不得下载 TikTok， 并要将已下载的从手机上删除。在此之前，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国委员会均已在本月初建议其工作人员不要在个人设备上使用 TikTok。 目前正面临被美国公司收购或遭美国封禁的 TikTok 周三表示，将采取新的措施来遏制其平台上可能影响美国选举的虚假信息传播。这些措施包括更新有关误导性内容的政策，以便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 TikTok 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扩大与事实核查组织的合作，以帮助核实跟选举相关的虚假信息，并在应用程序内增加一个举报跟选举相关的虚假信息的选项，与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内的专家合作，防止外国势力影响该平台。张家敦认为，中国的干预是否会对美国大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尚不确定，而中国的公开干预甚至会适得其反。美国政界、情报界和私营领域在这届选战中对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有了更高的警惕和更紧密的合作。谷歌威胁分析小组8月6日宣布，谷歌公司在2020年第二季度发现并清除了10个其平台上的协同性影响行动运作，其中3个来自中国，涉及2000多个 YouTube 频道。
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影响和控制加紧防范，令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命悬一线。那么下一个会轮到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点名其他中国应用软件，其中包括最让华人社区担心的一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不值得信任的中国应用软件从美国的应用商店移除，以保护美国最敏感的个人和商业信息不被中国利用或窃取。他说，由于母公司位于中国，像 TikTok、WeChat 也就是微信和其他应用对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构成了重大威胁，更不用说充当中共内容审查的工具了。蓬佩奥和特朗普政府其他官员以及国会议员此前多次表示，这些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会把用户信息交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科技政策中心主任科隆科钦说，相比在全美青少年当中风靡的 TikTok， 微信在美国的用户基数较少，主要集中在华人群体，但是他说两者构成的威胁是相同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他们作为政权的延伸。
他
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共产党利用市场来审查他们的民众，审查我们的民众，或者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微信称，在全球有10亿用户，对大多数中国人和不少海外华人来说，它已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包括在美国的数百万华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指出，
他通过市场上的这种垄断，把用户，众多的用户，几乎是美国中国人以及海外的很多华人都捆绑在这一个平台上，然后他又把这些人置于中共政府的监控之下。这就是简单的讲，这就是微信做的事情。
他说，使用微信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在微信上的信息随时都可能被搜集并发送给中国政府，而在微信上发表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敏感的信息也会面临审查和封号。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曾就微信的审查和监控行为发布多份研究报告。这个机构说，他们此前的研究发现，微信对中国大陆注册用户和非中国大陆用户区别对待，前者受到内容审查，后者之间的交流不受审查影响。但是这个机构表示，最近的研究显示，非中国大陆用户也会因为政治敏感内容受到监控，比如海外用户发送的内容中国用户无法收到。而海外用户之间的通信虽然不会被屏蔽，但其中的文档和图像内容会被用于训练微信针对中国大陆用户的审查系统。观察人士说，除了即时通讯和社交，微信也是很多华人接收资讯的主要来源，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向海外华人进行宣传的工具。杨建立说，
就是只有啊共产党喜欢的东西才能够通过， 因此你在微信上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和这个共产党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是一致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久而久之你肯定会受这个这样的信息的影响嘛，你肯定是会被洗脑嘛。
斯坦福大学国富研究所2018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说，微信造成的局面是史无前例的，很大一部分重要的美国人社区从一个众所周知受到外国政府审查的平台获得大部分新闻，并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大部分交流，而这个外国政府反对言论自由，并且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定为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长期安全挑战。微信何时会被下架，以及是否会在美国被完全封禁，目前尚不清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仅是将微信从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已经下载微信的现有用户还能继续使用。但是如果是 IP 地址封禁，微信在美国则不能使用，用户需使用虚拟局域网 VPN 才可访问。如果微信无法使用，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生群体的影响最为显著，其中主要是与中国亲友的联络方面。一些华人已经开始下载使用 WhatsApp、Telegram 和 Line 等其他即时通讯应用，但是这些应用无法在中国使用，除非使用 VPN 翻墙才可访问。杨建立说，微信在华人中的流行并不是靠竞争和技术赢得的，而是得益于中共将其他竞争对手封禁，使其一家独大。他认为，如果微信被禁，去除了这个垄断，还会有其他应用出现，让华人有更多的选择。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也对西方应用程序对等开放市场即可轻松解决问题。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哈弗兰在推特上说，中国可以通过充分对等的开放市场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当然，中国想要继续这种单方面的一方赢一方输的特别待遇，那么大家就用 VPN 吧，就像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被迫做的那样。中国知名旅游网站携程网的创办人梁建章星期一曾发文呼吁中国开放互联网，他说，如果中国开放谷歌和其他主流网站，将可打碎美国封锁 TikTok 和微信的正当性。不过他的文章不久后就被删除。美国追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对网络及网络平台的安全担忧与中国多年来的政商间谍活动息息相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宣布，要从五大层面禁止中国电信和科技公司进入美国网络，窃取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和美国企业宝贵的知识产权。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再次成为华盛顿锁定打击的目标。
上个月，美国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馆，指控该领馆是中共的间谍窝点。美国当局逮捕唐娟等多名中国军方学者，指控他们隐瞒解放军身份，在美国高校进行研究工作。7月21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黑客，他们被控试图窃取美国的新冠疫苗技术。两人此前还曾窃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相关信息。美国记者马雨晴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商业间谍问题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主要燃点。
他表示，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全球遭遇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美中关系的紧张加剧，这个问题更加被放在聚光灯下检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在7月公开表示，他们每10个小时就要新开一个和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件，而在全美各地正在进行的近5000件反间谍案中，几乎一半与中国相关。这是美国集中火力对准中国，还是中国的间谍活动已经遍地开花？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表示，中国商业间谍活动的比例很高，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对美国的对抗性。
其他国家呢，很多他做了一些间谍呀、调查，他只是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私利，但是呢中国特别是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明确提出口号要跟美国对抗， 那这样的话，美国把就中国一直把美国当成假想敌，从军事上至少是，亡我之心不死嘛。但是美国这边呢，也是在近两年，特别川普这个当选以来，特别是这个疫情以来这几个月，那真正说是把美国把中国呢，就是当成了一个敌手。现在进入了一个正在逐步吧，逐步进入一个全面对抗阶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盗窃的目的，中国这边就是他作为间谍，他的目的会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也是美国现在非常关注的原因。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国家。1996年，美国通过《经济间谍法》，当时该法案针对的主要国家是以色列和法国。马雨晴表示
，There were stories of。
据称，当时的法国航空在头等舱里安装窃听器，通过这种方式来收集商务乘客的情报。确切情况是怎么样的，也不是十分清楚。
如今，美国情报机构的焦点无疑是在中国。马雨晴说，这个变化大约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
2000年代中期，你开始看到对经济间谍的强调，有很多关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说法。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商界原本怀抱很大的希望，以为他们只要等得够久，就能够打入中国市场，开始看到极大的市场增长。然而到2000年代中期，很多公司逐渐认识到，并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他们被这个市场关在了大门外，所以很多 CEO 对他们从中国遇到的一些问题发声。这样一来，经济间谍这个问题就有了企业界还有情报界的关注。
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强调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科技、保护国家安全，对打击商业间谍犯罪的投入逐年加大。2010年 ，FBI 创立经济间谍小组。2018年，美国司法部开展中国行动计划，特别针对涉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张巡认为，事态发展已经到调查相关军人背景、关闭领馆的地步，加上大选年，到目前为止，美中关系在各方面的激烈对抗，对中国商业间谍活动的打击效果会很显著。他说：“
我认为总体讲呢。”大选以后，这种打击就肯定会持续下去。
他解释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打击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开启了 FBI 等执法机构对很多案件的调查，从而有了更多的发现。鉴于美国的分权制度 ，FBI 和司法部等的行为并不会完全受到总统的左右。既然对中国商业间谍的打击行动已经开始，那么不论下一任总统是谁，这一趋势都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张巡也警告说，中国窃取发达国家创新科技和商业机密的步伐不会停止。
而他的这种经济的实力呢，他是靠技术支撑的，而经济的实力又是他权力稳固的保护，所以说他必须得有一个可靠的技术来源。那么如果说美国这边受阻的话，我预料他在其他发达国家呢取得这种技术的这种努力可能会甚至会更加加强。
对于美国加速打击中国商业间谍活动的趋势，马雨晴有一些顾虑和担忧。他认为，打击商业间谍和知识产权窃取的同时，不要忘记美国很大一部分的科研生力军是华裔。他希望执法机构能够做到公平，避免出现种族偏见。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微软公司计划在未来3个星期内的时间完成 TikTok 收购谈判，收购金额可能在1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但是在特朗普总统对 TikTok 暂停斩杀、放过一马之后，又有国会共和党人提出质疑，称收购可能会治标不治本，无法完全解决 TikTok 的数据安全隐患。
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公司计划将在未来3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收购 TikTok 谈判，赶在9月15号的最终期限之前，收购金额可能落在1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不过，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这项备受各界瞩目的收购交易提出质疑。
It's unclear to me what exactly they're buying. I mean, it appears to be that they're buying a piece.
根据新闻报道，我不清楚微软到底具体要买什么。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他们是要买 TikTok 平台的一部分。那我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持续和在其他国家运作的 TikTok 平台融合， 我注意到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说，他们还是会持续拥有和运作世界其他地方的 TikTok。 字节跳动构建代码，他们知道这个应用程序如何运作，听起来所有的安全风险依然存在。那是否还会有信息分享？是否还会有数据分享？如果微软是要买下这家公司并全面的打散它，重新建立包括重新编程，那是一回事，但现在似乎这不是他们要做的事。因此我今天对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我还是有相当大的担忧。
霍利星期三致函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就可能达成的收购交易提出多个问题，包括微软未来是否将公开投资人信息，配合国会对这项收购进行监督，如何确保应用程序没有后门，防止数据外流，美国版的 TikTok 和中国版将有何联系，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可以互访平台等。目前各界仍不清楚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的交易细节。微软星期天向外界证实，它已经与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就收购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进行谈判。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清楚目前谈判中收购 TikTok 的交易内容，但他认为无论如何，整个交易的最大重点就是 TikTok 的数据未来不会有机会通往中国共产党政府。
最终我们的利益是要确保，如果 TikTok 要持续运作的话，它必须由一家不会在要求之下被迫和中国共产党分享所有数据的公司来拥有和运作，无论是微软公司还是其他公司。那就是这场交易的结果。这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发现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那样处理的，这是新的发展，我们过去大多没有去关注这些事情，现在有很多新的事态、新的问题，这种大量收集数据的能力是很令人担忧的。 TikTok 的例子就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
霍利参议员表示，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一样， TikTok 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令国会议员感到不安。他还强调，收购后 TikTok 必须完全切断与中国母公司以及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消除各界疑虑。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本来是在全球爆红的一款短视频应用软件 TikTok， 却在短短几周里四面楚歌，先是在印度被禁，接着在美国被限期收购，现在英国执政党鹰派议员又要求英国情报部门对 TikTok 总部设在伦敦展开资讯安全调查。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来做介绍。
这个抖音 TikTok 计划把总部设在伦敦，英国国会要求情报部门对 TikTok 安全先行展开调查，他们的考量又是什么呢？
好的，这是成功阻止中国科技华为参与英国未来 5G 建设的英国对华鹰派保守的这个保守党的国会下议院的中国研究小组提出的要求。那么我们知道 TikTok 在美国可能会被禁，而这家公司呢考虑要将它的总部设到英国，但是呢这引发了英国国会议员对信息安全的担忧。那么我们看到了保守党议员欧布莱恩呢，也就是这个中国这个研究小组的召集人呢，那么他表示，在 TikTok 决定是否要将总部设在英国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应该对这个 TikTok 的讯息安全展开审查。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也就是英国政府的通讯总部，也就是 GCHQ， 那么对于这个 TikTok 它主要关切，它也曾经提出来有两个重点，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TikTok 它是不是会这个掌握使用者的讯息以及地点所在，而它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透过 TikTok 的手机软件传送到中国，而被中国的情报部门掌握。那么第二个关切的点呢，则是在于 TikTok 手机的软件 是否会向用户散播的特定的政治内容。尽管我们看到 TikTok 它表示会遵循地方法律，但是呢，保守党的议员啊，也是对华目前英国对华鹰派最强硬的一个前保守党的党魁，也就是 Ian Duncan Smith。那么他表示呢 ，TikTok 和华为一样是不可靠，而且是存在风险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英国首相府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最后这个 TikTok 的总部要设在哪里是由中国的母公司，也就是字节跳动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决定。所以还有呢，他也说到，就是约翰逊首相并没有和美国的特朗普总统讨论过相关议题，所以我想最后这个总部是不是会设在英国，以及状况会如何，我想我们还必须再继续观察。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所做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影响力渗透。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在欧洲开辟了一条政治战线，即通过友好协会来推进中共政府的国内优先事项和外交政策目标。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七月发布的这份报告名为《揭示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友好协会如何笼络欧洲精英》。报告指出，友协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在推进中国国内优先事项和外交政策目标方面，这些前沿阵地扮演着喉舌和中间人的角色。报告还说，对中共来说，理想的情况是通过这些团体培养出来的外国精英将继续提升其重要性，并积极影响国家政策，充当国家级别人物的游说者或政策顾问。报告说，友好协会的组成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由某个特定外国领域内的政界、商界和其他精英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纵然这些团体有助于促进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教育及文化交流，但他们也是统战部的有用工具，扮演着中国共产党代理人的角色，以扩大和深化中共在欧洲的影响力。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告诉美国之音，友好这个词听起来不错，但我们要记住，这是中共的一个政治概念，中国朋友是指愿意在国外代表党的利益的人。报告发现，一些外国人被拉拢后会以各种方式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服务，他们会重复共产党的谈话要点，转移有损北京形象的言论，促进贸易和投资，鼓励技术转让，并支持一些对中国有利的政策变化。报告还说，他们支持欧洲与中国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领域加强接触，并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对华友好协会成立于2013年，据称是中意两国人民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协会现任主席是意大利前众议院议长艾琳·皮维蒂。皮维蒂致力于塑造舆论，他会为包括人权在内的中共有争议的政策辩护。报告说，在2018年10月意大利媒体的一次采访视频中，皮维蒂为新疆当局对维吾尔人的不人道拘禁进行了辩护。皮维蒂还说，中国在遏制恐怖主义蔓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皮维蒂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报告中提到，皮维蒂曾赞扬这一倡议，并表示他相信一带一路将比长城更伟大。报告中还提到了捷中友好合作协会，并称协会是中国共产党最近努力扩大在捷克影响力的中心组织之一。协会最初的主席、前捷克外交部长科胡特在协会成立后不久便表示，希望摆脱捷克在西藏和中国人权问题上的传统立场，以换取经济利益。科胡特离开协会后，前捷克防长泰弗迪克接替了主席的位置。除了在中捷两国间建立国家层面的关系外，泰弗迪克还明确表示，协会寻求促进和加强中共在捷克地方层面的关系。报告还说，捷克政府在处理一带一路问题上也依赖捷中友好合作协会。 总之，各有协及其领导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国际统战工作的核心原则保持一致。马晓月认为，只要成员和活动是透明的，有协本身并不令人反感，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这使得有协有可能在不披露与中国关系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在欧洲的合作伙伴组织活动。报告还指出，有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的立法和政策结果，他们是对主权的潜在挑战。罗格斯大学政治与法学教授凯勒曼对美国之音说，外部力量或许可以在欧盟内部培育特洛伊木马政权，这将代表他们在欧盟内部的利益，并将欧盟从内部分裂。因此，如果外部势力能够通过一两个成员国政府获得影响力，他们就有可能破坏欧盟的外交政策。马晓月则说，欧洲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对中共的结构和战略目标的了解，这使得各国容易受到这些影响。研究中国政治的知名学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纪北茨则认为，欧洲国家享有开放、自由、民主的社会，这种开放性可以被有些利用。报告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观点和代理人在欧洲变得更能被接受或正常化，那么北京将在扩大和巩固其影响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报告也指出，欧洲当局和公民社会能够很好地实施审慎的方法和政策，以更好地了解、监督和抵制有协。报告提到，欧洲许多一流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应该促进对中国影响力运作的严格深入研究，并利用第一手资料。政客们也应该建立官僚报告机制和程序，作为政府对中共影响的公开记录。欧洲议员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有关外国影响力的年度报告，或者通过法律要求本国政府或欧盟机构公布有关中国政治影响力活动的年度报告。报告中还建议，欧洲应该从它与许多面临中国共产党类似挑战的民主政府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中汲取力量。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吉言恒书星期二在就报告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面对这些风险，欧洲的民主与开放同样是其优势，像透明度和问责制这样的公民社会的标准做法变得尤其重要。吉言恒书说，透明度和问责措施可能会增加一些精英成员加入这些有协的政治和声誉成本，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公众监督，并承担潜在的额外风险，这样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加入有协。他还说，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可以更好的监督，或许可以阻止这些友好协会进行的一些活动。吉元恒书还表示，友好协会意味着中国的统战工作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研究员比安奇也表示，中国声称在国外有46个友协，并且已经和157个国家和500多个团体建立了关系，所以他们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也很活跃。纪北茨则认为，近年来随着统战活动越来越引人注目，以及世界各地对这些活动的关注，这种战术的影响可能会比以前小。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之音发表了数篇有关中共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宣传媒体和社交媒体等对外施加影响力的报道，带来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分析，也有听众和读者们在我们的网站留言，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一位网名 Raymond Adama 的听众说，
实际上我觉得在应对中国的宣传上，欧美是非常容易进行遏制的，但是欧美的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肯采取这种手法，就是要求中国开放媒体市场，并且不得以政治因素对外资媒体进行审查。如果中国不同意，这将所有的中国政府资金背景的一切非商业组织全部取消。
这位听众 Raymond 还说，
欧美与其花大力气去围堵中国的对外宣传，不如把这种舆论的战火引入中国本土。资本家在宣传上并不弱于中国，但是资本家现在没办法将宣传直接的面向中国的人民，面向中国的精英。
在微信该不该禁的问题上，一位网名为杜普的读者说，
应该禁止。前几天我给朋友传了一个美国政府有关新冠肺炎的调查报告，我这边显示已经发送，结果朋友说没收到，后来当面给他发也是收不到，说明中共通过微信对网络文字进行了智能审查和监控。
另一位网名为林麦克的读者说，
如果中共当初不用行政手段禁用脸书和 Twitter， 微信微博根本没有发展空间，当时已经有大量中国人上了脸书和 Twitter， 而用了脸书和 Twitter 的人就不会轻易离开已有账号和朋友圈。如果中共当局不强行禁用脸书和 Twitter 的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会进入脸书和 Twitter， 微信和微博根本没机会分到市场份额。
如果您也想发表您的意见，请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择时播出。中国大陆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听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听众请拨30017560。中国一知名企业家呼吁中共当局进一步开放国际互联网，在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好处的同时，还正在争取盟友的外交战和舆论战上取得优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当局不可能进一步开放可能对其统治造成致命威胁的互联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8月4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限期微软或任何美国公司在9月15日左右之前完成收购 TikTok 的谈判。此前特朗普表示，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美国将禁止 TikTok。 面对美国出于安全原因要禁 TikTok， 中国知名的企业家携程旅行网共同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日前呼吁当局以进一步开放国际互联网来抗衡美国封锁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运作。梁建章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同样实施排外和封闭的策略，反而会正中美国的下怀。2011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梁建章建议中国当局要采取进一步加大开放互联网力度的对策，在各个方面加强对外合作的力度，更加欢迎外来的投资。他还表示，美国要封锁 WeChat 和 TikTok， 我们也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开放谷歌和其他国际主流互联网网站，使得中国拥有更开放的国际互联网环境。他表示，这样做不仅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开放国际互联网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商品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而且能够取得外交战和舆论战的优势。梁建章说，中国开放互联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以监管，用法律手段屏蔽一些热门的高度敏感的词儿，这样控制的正当性会大幅提高，毕竟要比美国完全封闭 WeChat 和 TikTok 要开放很多。旅居纽约的中国政论家胡平说，美国是个民主法治、媒体自由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但是中共当局对美国媒体进入中国却一直严密审查和监管。现在美国要禁 TikTok 事出有因，首先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次美国媒体在中国受到不公平不对等的待遇。他说，梁建章提出的在美国屏蔽 TikTok 时开放国际互联网，让美国公司谷歌、脸书等进入中国，以此来否定美国打压中国的正当性的呼吁，中共当局不会采纳，因为完全开放国际互联网给中共带来的风险太大。
但是呢，我觉得当局还是不会采纳，因为这么做的太麻烦，成本太高，还不如干脆一封了之，根本不让进来，这不更省事儿吗？
胡平指出，即使中国开放谷歌、脸书、推特等进入中国，中国当局仍然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监管、过滤、屏蔽和审查内容， 给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运营制造障碍。中国在20世纪初曾经允许谷歌等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但是谷歌在2010年该公司进入中国4年之后，因为拒绝接受中国当局对其搜索内容的审查和监管，最后决定退出中国市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梁建章算的都是经济账，但是习近平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账，包括美中贸易争端、大撒币、外交等等。而这个政治账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而是为了他长期牢固掌握最高权力，定于一尊。
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呢，作为那个习近平呢和他的这个班底认为了，这涉及到我们的政体安全的，涉及到我们的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安全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还不可能与我谋皮了，要他的命的。
夏明表示，美国威胁要禁止 TikTok 在美运营，除了安全和对等的因素以外，是要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对待。他说，美国当局过去称习近平是中国国家主席，现在改称他习近平总书记，以此表明习近平代表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民。他说，美国希望通过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切割来寄希望于中国人民朝着民主法治普世价值的国家进行改革。北京的权力活动人士胡佳认为，梁建章建议开放互联网与中共当局的治国国策背道而驰，不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而且其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立场也会招致中共当局的排斥。他说，如果中国开放谷歌自由进入，就无法完全阻止中国人民获得过去被拒之门外的大量敏感信息，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人权律师高志胜等等。他说，中国人民一旦掌握了真实的信息，中共就不能再一手遮天，不能再以虚假信息蒙骗愚弄百姓，中共的政治生命将危在旦夕。梁建章的文章仅提到开放互联网在经济上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并没有涉及到更广泛的民主、法治、宪政等政治敏感字眼或议题。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目前已经在中国防火墙内的互联网上被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此举显示中共绝对不会顺应民意进一步开放国际互联网。他说，在习近平的主政下，中共改革突然刹车换成倒档，其原因在于中共意识到，如果改革继续推进，经济的多元化、公民社会的成长、人民对政治参与、对自由、对多元化的追求，中国社会就会变成一个中共无法控制的社会。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答案，而中国大连一个海鲜市场出现感染情况，又让人们怀疑甚至鱼类也是感染源之一。尽管专家们做出合理的解释，民众似乎仍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给经营海鲜生意的商家带来重创。
搜狐新闻报道，新冠疫情让大连当地商家叫苦不迭，有的说今年不赔钱的目标即将破灭，连非典那年都没有这么惨，这行已经做不下去了。全国各地海鲜业者告急，销量暴跌90%，入行20年从未如此艰难。新浪网8月4日报道，大连海鲜行业销售目前比6月份下跌70%。挪威海产局统计，挪威向中国出口的海鲜三文鱼比2019年同期下降81%。厄瓜多尔水产养殖协会预计7月份对中国市场出口量将不到5月份的10%，中国市场几乎不复存在。 数据显示，中国有关海鲜相关企业39万多家，在业和存续企业26万多家，企业类型上个体户超过34万家，占88%，是一个脆弱群体。8月3日，大连市政府卫健委主任赵作伟表示，该市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始于凯阳海鲜公司加工车间，冷冻海产产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有人发病，之后迅速传播，并且向外面扩散。同一天，大连湾区很多企业纷纷关停，辖区内全部封闭管理，这种状况仍未缓解。曾令兵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鱼类病害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
这个病毒和鱼没有联系，没有任何联系，就这么简单。是病人操作了鱼，把病毒传给鱼了。你没有任何报道说在鱼体内发现病毒，所以说的话呢，鱼的话呢，成了这个叫做被甩锅的对象。我可以告诉您，如果动物会说话的话，它会说是人把病毒传给我们了，包括鱼。”
报道援引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东燕教授的话说，海鲜不太可能成为一种传染源，因为鱼类作为低等生物，鱼类病毒传给人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而且现在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能够在鱼身上复制，也就是说三文鱼本身作为病毒载体的可能性非常小。大众对三文鱼和海鲜的恐慌已经扩展至全部产品。不过曾令兵表示，
只有甩锅到鱼，所以说我们做水产的人呢，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很理直气壮，因为这个和人的病毒根本就关联都没有，是吧？结果的话呢，一个在带个山的和这个叫什么的水产相关，我们十分的气愤，因为这个对产业非常有影响。但是的话呢，我告诉您，就是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呢？科学它不支持水产是这个叫什么传播病毒的这个媒介，而这一点不用担心。
美国科学杂志7月10日援引世卫组织紧急项目部执行主任麦克瑞安的话说，科学必须对所有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世卫的两位专家前不久访问中国，他们的成果不是一下子找到新冠病毒的起源，而只是就一项内容更加广泛的调查框架与中方磋商。国际权威机构对冠状病毒的起源仍无定论。大连疫情波及很多城市，西安一家海鲜餐厅的值班主任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客流少了很多，
实际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这些都是国外的海鲜，比如说三文鱼事情，它是国外的海鲜进过来的，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都是国内本土的海鲜，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不是大连的，都是现在是凌云馆那块的本土的海鲜，不是大连那块发货都发不过来呀、啊，有疫情的地方发货发不过来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拿国外的东西，本土的海鲜，大连那块我们也发不了货的，所以放心好了，我们开店呢肯定是，是自己也要注意的嘛。
太原一家海鲜蒸锅店的郑老板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和大连的疫情让很多馆子撑不下去了，而他的店
啊，开着了，因为我们这都是鲜活的，被影响的。
你们的海鲜从哪儿进的？我想问一下老板。
从那个大连那边，我们这都做过检验的，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政府基本上每周都过来检验的，这个啊，对，我们自己检查不了，那只能让人家来过来做这个检验。
他说自己在独辟蹊径。西安有一家网上热评很多的海鲜店老板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已经让我的店拆迁了，但是他不愿意多谈关门的细节，就挂了电话。海鲜产地居民很多海鲜照吃，烟台居民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作为烟台人，我们是胶东半岛，烟台海鲜比较多，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时候，昨天晚上买的挺新鲜，没事。
中国科技日报报道说，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的海鲜不能吃了，是因为检验中发现了40多件环境样品呈阳性，然而官方只提到病毒来自切三文鱼的案板。 官方的报道和官方的说法不一致，导致舆论混乱，让消费者心有余悸，谈三文鱼色变。新浪网说，很多顾客现在不管是什么，国内的还是进口的，只要是水里养的，一律不吃。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